到目前为止可能会让它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就是大众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和想法。
蛮大区别的，就在于修皮鞋可能你只要足够勤劳你一天可以修200双鞋，但是在心理治疗师对于这样一个角色来说的话，你就算非常勤劳，你可能自己本身的作为一个人的心理能量上就没有办法去接那么多个患者。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做心理咨询就是去治病，就是我有病我才去做心理咨询，其实那个是心理治疗，但是心理咨询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我觉得哈，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如果在不够了解自己的情况下，你很难去了解另一个人。
就是因为很多现在市面上所有的情感咨询它都会打着心理咨询的旗号，但其实他们做的并不是心理咨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区分的。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周一说，我是主播雨欣。然后这期我们又请来了大家非常喜爱的张老师。张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其实我好想匿名啊，这期的主题我甚至想问你可不可以用什么变音处理，我好怕自己暴露行业秘密啊。
我可能好像没有那种技巧，没有那个技能可以帮你变成那种什么那种小黄人的声音。
对，小黄人音。好吧好吧，
没
关系，没
办法了。对，现在大家我觉得就算你变成了小黄人的音，就很多听众还是能从你爽朗的笑声中听出一些端倪。
好的好的，我尽可能不说些什么。
那就不行了，我们要对那个听众保持最基本的坦诚，对不对？
尊重。
对，然后我们卖了这么久的关子，然后今天我们到底要来一个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之前是有听众在问，就是在问张老师，因为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嘛，然后有些听众就特别好奇，就是心理治疗师这个职业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以及他后期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对他特别好奇。然后这期我也就正好就跟张老师聊，说能不能聊一期就是这样子的节目，然后张老师也非常愉快的就想匿名的来参加我们的录制。
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为什么我们大家会对心理治疗师这个职业这么好奇呢？我觉得其实有好几种可能啊，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很多人其实国内的对心理治疗这个东西还是不是特别了解的，因为它正好是处于新兴发展的一个行业嘛，然后很多人对于自己可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心理治疗师的一个角色，和我们本身可能真正在进行心理治疗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之前还是没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衔接，还抱有着以前的那种老旧幻想嘛，所以对这个职业还抱有着一些自己的一些想象，就是对他特别好奇的一个原因吧。
我是觉得这一期还挺有必要的，是因为其实你刚刚讲的是整个笼统的心理的行业，就是心理干预的行业，但其实心理，因为你题目是心理治疗嘛，其实心理治疗跟心理咨询的区别或者说大部分人是不清楚的，就是这部分的科普其实不是很多。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是前段时间其实有出一个法律案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杭州那边判了一例，其那个人也是在医院工作的，但是他没有，他应该是，我猜啊，应该是刚毕业那种，所以他没有拿到心理治疗师的证，但是他在医院上班的嘛，所以他只有心理咨询师的证，但是他开展了沙盘治疗。其实沙盘它是一个咨询工具，就是很多人会用，咨询师也会用，但是因为他所针对的是来医院治疗的，就是有诊断的，比如说多动症啊，或者一些情绪障碍这些儿童青少年，他是去做干预的，所以当时法院是判了他，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是叫有罪嘛，反正是，
就是没有持证上岗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反正是下了这个判决的，对的，然后是把他所有的什么取消了什么什么的，还蛮严重的，然后这个其实是引发了一波讨论，就是我其实看那些评论看的我挺胆战心惊的，就是会发现市面上很多的人持有的想法还挺吓人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对于大部分事情，就是微博的评论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对于这个事情就属于很多业内的人员，很多咨询师，心理咨询师他也觉得 是判决的问题，他觉得心理咨询跟心理治疗的界限不应该这么划分。然后包括很多人提到说，如果你这样划分，比如说因为其实从法院这次判决你可以看出他的判决的划分的标准是，对不起我好像又离开你的大纲了，
没事没事，你讲一下。
对，他的标准是就是你治疗的对象，就是你工作的那个对象他是有诊断的，你就不可以做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你就不可以跟他工作，对吧？就是法院的逻辑是这样的。然后很多咨询师就表示，就是我看评论啊，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觉得那咨询师岂不是没饭吃了。因为其实国内现在国外他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可以分得很清楚的原因其实是比较科普，比如说大家没有什么诊断，他只是心里有点不开心，他就会想到说我去找个心理咨询师，真的去做心理治疗的又是另外一部分了。但是国内说实话现在主动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大部分都是比如说已经达到诊断标准，或者说已经去看过医院，去医院看过了，然后可能下过一些诊断了，然后医生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了，然后他去做咨询了，或者说做治疗了。其实国内的受众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咨询师就说，那你这样子的话，那咨询师不是没有活路了吗？没有饭吃了吗？你所有比如说他去过医院，他被诊断过抑郁症，那他就不能做咨询了吗？就很多人在底下喊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他们是没有道理的。就
所以张老师，你是支持其实治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划分的是吧？
是的，非常严格的划分，因为不一样的，就是你对于有病理问题的人的治疗跟你对于普通人群的咨询，心理的健康的发展的咨询，它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它的你涉及到的知识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疾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它的起因，包括你应该怎么去，它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等等，它的一些生理机制等等，这些东西是咨询不会学的，但是治疗是要学的，所以它是有区分度的。但是并不是说你把这个划分开来之后，咨询师就不可以对有诊断的人做治疗了。医生的干预治疗干预方法里面也有一个建议去做心理咨询或者什么，就相当于他处方嘛。对对对，处方。就如果医生开了这个处方的话，他也是可以在一边看医生的情况下一边去做心理咨询是 OK 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有这个处方的情况下，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打的不一定打的直接诊断抑郁症，有的人打的诊断是比如说抑郁状态、焦虑
倾向，对，
对对对，情绪状态，这些是可以去做咨询的。但如果他确实已经是一个疾病了，我觉得治疗跟咨询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不明，如果你不重视这个伦理问题的话，那也难怪国内咨询市场这么混乱了，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就首先从两个角度出发，就一个是针对可能对这个职业比较好奇的一些可能是大学生或者是更小的一些人，他们对未来进行职业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以及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职业。另一方面就对于可能像张老师刚刚讲的一些来访者，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精神状况或者是在对自己的诊断完以后再去接受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了解这其中的一些就是区别，然后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甄选更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期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对吧？
对对，然后那要不就顺便再把就是索性就科普完就治疗师跟咨询师的区别吧。就其实国内现在的区分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心理咨询师这些年已经不能考了，就以前他是人
对有二级和三级的心理咨询师的证。
对,
对, 对，现在已经关闭了，
已经关闭了，是因为之前这个职业放在市面上之后，就是考的人很多，但是没有被很好的管理起来，然后这几年心理服务的需求又极大的增加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去被管理的，就这一部分这个职业，因为它其实跟医生一样嘛，它是需要去对人做干预的嘛，所以人社部就把这个职业就是从他那个口子去考这个证，从而可以执业的这个口子给取消了。然后取消了之后，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是分几块，就是咨询师你是没法考的，然后治疗师是 医院系统内才可以考这个证书的。其实这个原因是你在医院系统内你会接受关于疾病的一些知识的教授，包括你的实习也好，所以这个证书是只有在医疗系统内才可以考的。然后咨询师现在是没法考的，但是因为之前 前那么多年很多人去考了，所以其实市面上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人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嗯，是一本绝版的证。
对，但是其实当年那些年考了这个咨询师证之后，实际上有在做这个工作的人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嗯，
然后这个是咨询师和治疗师，就是治疗师他只有医院系统内才能考。然后现在其实没有证之后，学校也出了学校心理咨询的心理咨询师的证，这其实是现在就变成各个系统内有自己的证嘛，但是统一的证还没有出来，这个是我们在行业规划的过程当中。对，
嗯，也就是说在国家取消了这样子的一个证，就是他们认可的一个证的考试制度之后，很多相关的一些单位他们自己会发展起来一些他们自己去考量心理咨询师的一个标准吧。
嗯，是，心理治疗师其实这个概念国外一直是有的，只是国内这两，因为之前也没有心理国内的医院也没有在发展，也不能这么想，就是没有发展的很好，所以以前也没有把这个职业发展起来。然后相当于是这些年，这个职业一直都有，但是相当于这几年开始才有治疗，真的有人在做心理治疗师，对，是这样一个概念。
嗯，是。那我们就具体来聊聊张老师现在在做的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职业，也就是他现在是在一个医院的系统里边，然后非常规范的跟从着国家的指导方向和大纲来做的这样一个职业。那除了就心理治疗师顾名思义啊，就是在医院里边对一些患者，尤其是精神有疾病的一些下诊断的一些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嘛。那这个职业的平时你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哪些工作组成？
这个问题做治疗啊。
对，我除了做治疗之外呢，就是因为我们肯定知道是治疗是占据着其中非常大一部分时间的一项内容嘛，那肯定在这个治疗之外你们肯定还有别的一些丰富多彩的工作经历。对，
那就跟就是大部分行业一样嘛，就是你比如说你是治疗师，但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肯定还有一些行政文书的工作，你肯定还有一些包括写科普文也算嘛，包括你做一些培训，然后你做一些事情很多了。但是因为我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其实
说不出口
我的话，不是说不出口，我们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就只是会想不出来什么是这需要回答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所以你真正问你说你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觉得对它都是日常工作，你不知道该怎么拿出来说。
大部分国内的心理治疗师因为是在医院体系，所以也就等于是在体制内的嘛，就大部分是在医院体制内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听众也都要了解，就是体制内那些该有的事儿他都有。
对，你知道，所以我今天在说，我说我特别想那个什么，想匿名，然后包括我跟你说被体制驯化的结果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要讲这个主题，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需要向我们书记跟我们宣传处汇报一下吗？哪些东西能说，哪该怎么说，就是你真的会脑子里出现那么一个想法念头闪过的，这就是体制内。我觉得我已经是体制内最
放荡不羁的，
最放荡的人了。但你依然会有那个念头闪过，这就是体制的可怕之处。
那治疗你觉得一周下来你的治疗强度会是多大呢？比如像一天你会有平均几个小时的一个治疗时间？
其实医院的治疗你除了比如说它分很多类吧，我不知道要不要讲这么细啊，就是你门诊也会接治疗，你就治疗也会分个体治疗、团体治疗、家庭治疗，对不对？然后你也有在门诊的治疗，也有在病房的治疗，你算下来一天的治疗是不同地方，比如说怎么讲呢，就会越讲越细，但是你算下来大概治疗每个治疗师平均下来 一天的时间会有两三小时，
两三小时的治疗时间，对吧？
对，三四小时，差不多你一周平均下来每一天的话。
嗯。那就是说这个工作大部分时间，就一天八个小时的工作中有一半基本上是给治疗的，就是不管是在去治疗路上还是 正在治疗的过程中，总之反正差不多会用到一半的时间，对吧？
对，这是你的专业嘛。但是你讲到这个，其实这是我们医院的情况，我们医院算是比较规范的地方，但是据我所知道的很多医院，可能它的整个医院就是他的医院没有那么重视心理治疗，或者他的院领导或者说他们部门领导不是很清楚心理治疗是个什么东西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非人的职业状况。就是我了解到有一些小地方的医院，或者说哪怕不是小地方，哎呀我也不能直接说是哪个医院，就是有一些非上海北京的城市的医院，他们对于他们那个门诊的治疗师的要求就是让他不停不停不停的接门诊，然后他可能一天要工作，他一天工作的六个小，一天工作的，他一天要接六个个案，就是他可能要花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在跟，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是很耗竭的一件事情，他没有时间去做一些专业提升也好，做一些培训也好，或者做一些休息也好。因为你知道门诊如果你要做治疗，就是你接个案的话你是接不完的，就是每天医院门诊有很多很多几千个病人来，然后可能有几百个人说他需要做治疗，然后你可能需要通过前期评估去判定他需不需要，或者他需要做哪方面的咨询和治疗，然后再去真的去做这个治疗。就是他比如说他门诊有那么一个治疗师，让他像个治疗机器一样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但是如果他的单位的那个领导根本不清楚心理治疗是什么，这个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的。因为心理治疗真的也包括心理咨询在国内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我觉得没有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所以有很多领导他不清楚的话真的就会乱用人，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比较规范的，但有很多大部分地方其实不是那么规范和专业的。我不是说治疗师啊，我说的是整个体系。
对，你说的是所有人，所有整个大环境。
我没有，对对对，大环境，这是大环境的问题。
对，其实就我之前其实也做过心理治疗嘛，就不是我给别人做过心理治疗。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能很认真的感受到，就因为当时轮转的时候在某些科室我们要有一个时间的嘛，就是我们要给多少个个案做心理治疗，需要有一个那个数量的限制，所以当时我们有的时候前面过于放荡了，然后都赶在后面再做，就感觉跟之前做治疗的那种体验就完全不同的。就是你当你一天可能只接一到两个个案，或者做一到两个团体的时候，你的精力和你的一个认知的宽度什么的都还能可以跟得上这个团体，而且你不会把它太当成一个那么负担的一个东西。当你每天可能接的个案越多，可能一天要接四五个人的时候，你当时就会感觉到这只是一项就是反复无常的工作了，就可能会丢掉部分专业性的东西在这其中，所以我觉得治疗师就不能让他负荷太满，否则他就跟艺术家一样，你如果一天让他画一幅画，他可能画出一幅很好的画，他如果你一天让你画十幅画，
高
对高产，那他就会丧失很多自己的灵感在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工具而已了。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有一些就是经常会有一部分的误解来自于比如说我家的亲戚会觉得你一个小时赚，我也不说具体的数字，就是你一个小时赚这几百块钱，然后那你一天要是八个小时，那就是八乘以这个数字，然后那你一周就是再乘以七，那你一个月再乘以三十，哇，一个月赚多少钱？我说不是这么算的，因为就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你做心理治疗也好，你做心理咨询也好，你就坐在那聊天聊一个小时，不是的，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所需要的东西你可能要花 就是你可能背后有上一个月的时间的就是你学习的支持，然后你在做的过程中你要思考，然后做完之后你要做笔记，你要记录，你要去反思，然后你要去思考下一步的工作要怎么做，然后你这个个案你可能还你还需要花时间去做督导，就是你要跟上一级的人再去讨论这个个案，然后再去看这个个案怎么干预怎么发展，就它并不是就是大家想象中我坐在那儿聊一个小时天 OK 这个钱我拿到了结束了的事情，它是背后还是需要很多时间去花在这个上面，你才能做好这个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种感觉，就是你花在上面的时间远远不止那一个小时的。
嗯，所以之前我们不是一直也嘲笑就是心理治疗师这个工作有点像一个技工嘛，就感觉跟修皮鞋的一样，但其实其中还是蛮大区别的，就在于修皮鞋可能你只要足够勤劳你一天可以修两百双鞋，但是在心理治疗师对于这样一个角色来说的话，你就算非常勤劳，你可能自己本身的作为一个人的心理能量上就没有办法去接那么多个患者，而且你其实在一个患者之后你背后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就不像修鞋的他修完就走了，这双鞋跟他也没有关系了，他也不会考虑你的质保还是什么事情，但是你在做完一个治疗以后，你如果发现有患者的一些可能你觉得比较难沟通的点，或者是你觉得其中会有一些你自己也无法琢磨的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困惑，那你还需要找就是其他的治疗师跟他进行督导，对，老师傅们就是探讨这个鞋子到底怎么修。
对，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呀，你还是技工、只不过这个技术可能会更困难一点，然后你需要花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对，
就像你说的，你如果修鞋发现，哎，这个东西这种坏的方法我不会修，那你也要去再进一步学习嘛。其实，
但修鞋它说白了，它可以不修啊。对，其实治疗也可以转接，
你也可以不接呀。对呀、啊，你可以不接的呀。但是你修，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跟医生有一点类似点，在于你去面对的，或者说你不叫修理，你去工作的这个对象，他是个人，他是活生生的人，所以他有很多额外的那部分东西在里面，就可能跟我修一个物品来说的负，也不叫负担，就是你需要承担的会多一些，
跟修一个活生生的鞋不一样。
所以你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在这个上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很坚持说这个话，可能不太好，不叫不太好，会引起一些反感，但是我个人是很坚持做这个职业的学历要求的，就是我觉得你的专业度一定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的整个专业体系的学习过程的，就是学历就跟医生一样，你没有那五年的本科的医学学习，你是没有办法去做考医师执照的。我觉得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也是一样的，因为你要跟人工作，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你没有那几年的专业的训练，那几年就是至少我觉得学历至少它能保证，有的人会说那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学历体制，但是我自己在外面，我因为现在有很多培训班嘛，然后我自己学习我也可以学得很好，没有错，就是很比如说有一些人我自己去看医学的书我也可以学得很好，或者说我很精通一些生理知识，但是我们既然他你从一个整个社会角度来讲，从一个整个体系来讲，我要保证他的一个质量，我要保证这个行业他不会治坏人，那学历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专业
门槛，
就是专，对对对，它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就是它能把一些至少我能保证不会有一些很有问题的或者完全不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来。
是的，
那你说你如果觉得你真的很懂这些，你很适合学这个，那你去考个硕士嘛，现在申请学习也不是一件特别那个的事情，那你就去考试，你就经过这个学历的这样一个体系去出来，那你去做这个事情，那你依旧是可以被认可的，我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对，我觉得就是从刚刚你讲的，就是国家慢慢的取消对于心理治疗师的心理咨询师二级和三级的那个证书，也可以慢慢的看出，就是他们更推崇这些对心理进行服务的这些治疗师和咨询师们应该要更加的科班化，就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培养开始就是读的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专业，然后一路的培养下来，就跟现在的医生一样，就是其实做的是同样的，就是都是服务于病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于来访者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对，
对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我就会很激动，就是因为我见过太多奇怪的人了，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市面上心理咨询的口碑这么差，然后名声那么臭，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东西没有用，或者有些人会被骗，然后有些人觉得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就因为真的有一些奇怪的人在做这个行业，然后他们可能是很久以前考过这个证或者什么什么就在做这，而且很多我觉得不专业的，但是在做了很多年这个行业的人，他本身是很有问题的，他可能自己本身的心理健康方面是有问题的，导致，哎，算这个就不讲了。但是我就觉得现在这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在外面的名声真的很臭，所以我就很焦虑这个事情。
其实
也不是我该焦虑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就会对很挺担心的，因为身边会有朋友跟或者说就不是这个专业的朋友，或者说新认识的一些人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后，他们会跟你分享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听说的，或者他们的观点，然后我就会发现哇，原来在国内这个行业在外面名声这么臭。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在整个医疗，就我们把心理治疗临床心理也看作医疗系统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出就比如像你一个牙科医生，你有很高的技术门槛，你比如像你一个外科医生，你需要动手术你才行，不是一般人就能承接的。但是心理治疗就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很多社会上自由职业者他们就会觉得，就是我有张嘴我也行，但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张老师觉得就市面上的很多治疗的一些服务其实很多都是不专业的，或者说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达到那种职业技能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去改善他们的一个心理状况。
对的，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谈谈张老师你自己吧，就当时就可能你在读书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促使你成为心理治疗师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就是想让促使你成为心理治疗师最大动力是什么？是志愿填错？
你要我说实话吗？说实话不太好。
啊，
但真的就是
没事，你说假话吧。
误打误撞，说假话嘛，就是为了理想啊，为了世界和平啊，
啊，
为了全
那还是说实话吧，我不想听。
为了全球健康发展，但是说实话就是误打误撞，就本科选心理学也是误打误撞，因为我本科是就是那时候在那个叫其实算叫荣誉学院，就是你本一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就是我们只有文科班、理科班、工科班。
本一是说一个学校的 level 了，你说的是第一学期是吧？就是第一年，
对对，第一学期。
本一是不分，我给听得累了。
哦，大一，
啊，对对对，那叫大一，
对对对，
我们俩都傻。
哇，真的，太年代，主要是年代太久远了，隔太久了，都已经忘记大一这个词了。
本一都来了。
大一，就是大一的时候我们不分专业，然后所以大二的时候你才选专业嘛。然后选专业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概念。然后当时是真的要说实话吗？我觉得说了实话，我的英明神武的形象就全毁了，我的专业形象就没有了。
没事，你当初的误打误撞不代表现在的专业吗？
对对对，我当时是因为舍友选了心理学，然后我就也选了心理学。然后本科时候的心理学其实是不分方向的嘛，就跟其他专业一样，就你没有很具体的方向，所以其实本科学完心理学之后有大部分人会出去做一些相关的专业，就比如说用户调研啊，然后 HR 啊，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当时就然后本科学完之后其实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咨询或者临床的方向，但我确实对这个有一点兴趣，但没有很多做心理咨询师的人的热情那么高。就因为说到这个，我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做心理咨询师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东西有很大的热情，然后就是想要
是
对想要帮助人，或者说他觉得心理咨询师就之前就了解了很多的，就冲着这个来的。但我可能不是不属于那一趴，就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都不是很清楚心理咨询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也可见他在国内的科普程度真的很低，就是我一个大四学生。
是的是的。
然后 然后就是为什么研究生会读到临床心理，其实是因为那时候不是保研嘛，然后就各个学校都申请嘛，然后交大正好申请过了嘛，然后我就
然后就误打误撞的进
真的是误打误撞。然后你知道就是我老板不是这个行业的就是大牛
翘楚，
对，但是我来的时候我都完全不清楚，就我对于这个行业一点概念都没有，我都不知道我老板很牛逼。然后
其实我来了四年了也没咋了解，我是毕业了以后才发现的，哎，原来他这么厉害。
对，然后就是对，所以我真的是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开始了学习。但是学习之后为什么就是包括毕业之后还继续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要说我说不出口，我不是那种能说出我的理想就是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有极大的热情，
也是误打误撞嘛，只能这么讲。
对，
就是，
我说不出这个话。
其实很多人生的选择呀，它就不是那种自己就规划好，
对，
很多时候就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正确的一个时间，遇到正确的一个决策，你就正好就够一够，就正好成功了。
对，我觉得就是你很清楚的知道我想从事的行业就是这个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我觉得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的潜意识、你的感受、你背后的想法，它默默支持你的一定是你确实喜欢这个东西，你有这个热情，跟不然我也不会对这个行业怒其不争了，就是它背后一定是 对我的潜意识里一定是有那份热爱在的，我才会坚持在做这个事情，这是我。对，但是你要我直接说我是个海事的人，
说不出我都听不下去。
我说不出就这样吧，你理解就好。
对，然后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工作了也好几年了，你是否能够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现在目前的一个工作能够满足自己，就符合自己对一个心理治疗师的期望？
你指的是哪方面？
就是现在工作的各种不管是环境啊还是说自己的一个体验啊，是否能够满足自己可能以前对于把心理治疗师作为一个自己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是一个工作属性的，有没有满足这样的一个期望和你预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嗯，就像刚才说的，其实因为我了解这个行当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很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你要说失望吧，也没有，因为我之前就知道它有多对，然后就跟很多可能抱着理想抱着一些期待或者以为心理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再来学的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就很现实，我知道这个。你要说但满意吗？肯定是没有的，不然我也不会天天在这儿骂这个行业了，对吧？就是你心目中的理想的这个行业该有的状态，它能够帮到大家，它真正发挥它该有的对于全球心理健康，它至少对于这个国家心理健康的就是发展或者支持也好，它作为一个行业来说它的状态肯定是不满意的呀，就它还有很多是其实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然后你也会很着急说它应该往哪个方向再去努力一点，但对，就你肯定不满意啊。你但是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每天在做的工作应该也没有人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100%满意吧，你肯定也是有很多你想要做希望做的事情，但是你可能受现实原因限制，你没有办法立刻去完成也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也好，肯定有这些部分在，但是总体来说它是不是我想象你想象中在做的事情，那确实是的。
嗯，我突然想岔开一个话题，因为听你刚刚讲了，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心理治疗师，就包括我了解的包括你了解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心理治疗师这个尤其心理治疗这个职业或者是这个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是蛮受限的，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因素的影响？是说比如像你有没有越来越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在心理治疗的这个领域里边，其实我能够呼吁或者能够发出声音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更多来说比如像资本的注入或者是国家政策的一个扶持可能会更加的重要。你觉得心理治疗其实在哪一个方面它是比较欠缺的，导致它不能像其他一些可能像很热门的甚至像脱口秀这样子的行业都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心理治疗这样一个，
你这话就有问题了。什么叫脱口秀这样的行业？
就是我觉得脱口秀这样的行业更多的是 可能解决大部分人在心理健康的情况下，
他可能更基础的民生健康，
更基础的民生快乐，而心理治疗师更深刻的在对于一些痛苦的解决，就是对于一些真正有问题的或者是有病医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他可能我觉得更应该是底层应该去扶持的行业，但为什么他却没有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发展？就是你从一个就是一个其中的心理治疗师的身份，你觉得他缺少的是什么？
说实话，你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都重要。然后，但是你刚刚讲了那么多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嘛。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接受跟科普是最重要，因为你说国家扶持很重要，但是国家这几年的扶持政策扶持其实是很 OK 的，但我就不讨论说这个政策层层落实到下面真的能推动多少，但至少这是另外一个不能谈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国家层面他给出的明面上的支持和政策的鼓励是挺多的，这几年就是包括什么23年什么心理健康计划啊，什么脑计划什么，这些东西很多，就这是国家这几年很重视的东西，心理健康我觉得这一点上是有在做事情的。然后你说资本的话，资本这几年往里面投的真的是不少，其实心理健康一直是个热门，就你从科普的口子，就是比如说那些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
自媒体，对，那些自媒体的口子，然后一些机构的口子，包括外面的私立医院、私立的医疗机构的口子，就是各个口子其实资本是很努力想要往里投的。但是实际上一个我
不给力，
有个人狭隘的观点啊，就是从我看到的视角的话，一方面是他能够投的地方并不那么多，比如说你投餐饮其实你很好投，就是各个什么什么，但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它是有专业门槛的，所以你开往里投其实这本身的门槛就是有一点门槛的，所以它一定没有那么快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它发展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叫阻碍吧，是到目前为止可能会让它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就是大众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和想法。就比如说就如果你提到说跟国外对比的话，国外大众对于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我有一个心理医生，或者我去做心理咨询这个事情是一件就是你可能村庄里的人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村里的人，
每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发现我的
就是就算是小镇的人民就不管哪个角落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的，村庄里的人笑死
但是国内可能就真的只是一部分大城市的和一些小镇上的，可能是年轻人会比较清楚，因为他们玩网络，
小镇青年，
他们有网络渠道可以看到这些科普，他们可以清楚这是个什么事情，他们会病耻感会少一点。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年人来说，中年群体也好，或者说一些偏远城市也好，他的就是接受度，就他们会把这个，也就其实又回到了刚开始我们说区分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了。就是大部分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做心理咨询就是去治病，就是我有病我才去做心理咨询，其实那个是心理治疗，但是心理咨询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比如说我去改善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我生活有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我夫妻吵架，其实他不是说有什么病，就是但是我觉得最近吵架吵得我很不爽，我觉得我吵不赢他，然后我甚至这个我都可以去找心理咨询聊一聊，这就是一个就是很日常化的一个事情。但是在国内心理咨询跟心理治疗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对于大众来说，他们觉得我去做心理咨询就是治病。从专业角度来说，就是有某些专业人士，他觉得他明明做的是心理咨询，但他觉得自己在做治疗。其实这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然后这两方面的问题会造成这个行业就很多东西是有一些乱的。对，
是的，
这些是需要去靠政策、靠国家规定和法律规定去把它划清楚的，我觉得。
其实张老师刚刚也讲了一个最底层的东西，就是可能很多用户他还没有这个需求，所以导致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但是没有被挖掘出来，被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对的。
对，
所以科普之路任重道远。
嗯，但这个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去走，
就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好很多了。
是的是的，好很多了，就这个科普之路就变成了，我觉得现在的科普啊，就很多你的触角伸不到真正需要接受这个科普的人身上。就比如说你在网络上，我们写科普文章发公众号这些东西，你去看这些东西的人，他本身对这个已经有一部分的清楚的认识了。
是的，
就对，真正那些需要去了解这个的人，他不会看这个东西，这个媒介的问题，我觉得很有问题。
其实有发现，就我们这一代可能去看一些，可能像我说的什么 Know Yourself， 比如像简单心理，他会发一些可能推文，或者像我们的你的身体会说话那个公众号，他也会发一些
别提了
这种科普的文章。那就我们起码会去关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但是可能在我们再上一辈，可能现在年龄五六十，或者不要五六十，四五十那一批的人，他们更多的就会关注的点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很多其他的方面。他们甚至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甚至身边还有朋友，他们的父母就是带他们去一些什么那种有点像传销一样的组织，他们跟他说这是心理治疗，但其实只是希望小孩子能够就是不要那么叛逆，或者是跟父母想的那么去做，就是他有一个像那种 PUA 大课一样的，就是来告诉小孩子就是要听父母的话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那个都是很错误的一种，就是一种我们觉得类似心理治疗的一个东西，但其实这些东西，
但他有受众，
对，但他反而有受众，
真的需要这些。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有，就是我并不觉得市面上很多就是看起来乱七八糟，比如说什么情感咨询啊，或者有一个 app， 有好几个 app， 就是那种什么线上聊天帮你缓解心理焦虑，就是有这种东西。它是那种你付钱，然后它就是可老师会跟你打电话或者视频或者什么什么那种东西，
啊，
对。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是反正市面上有很多奇怪的，包括巫术，包括
杨永信，
包括
电，
不，杨永信那个是有，不，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那个
犯罪，
那个是他本身，对，那个是犯罪。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有市场，比如说巫术这些东西，它有市场，就说明它有受众。我觉得不能一棒子打死，说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是错误的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他对于某些人来说，他真的还得到帮助了，就是
得到一些宽慰，起码。
对，我觉得是需要把这些东西跟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分开的，就是因为很多现在市面上所有的情感咨询，它都会打着心理咨询的旗号，但其实他们做的并不是心理咨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区分的。但是那些情感咨询它需不需要存在，我觉得由市场决定，就是确实有人喜欢，就是能花那个钱，然后他想要去接受这些一对一什么24小时的陪伴支持也没有问题，他愿意花这个钱，我觉得这是市场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得区分开那个是什么，然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是什么，需要让大家知道。如果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用，那真正的心理咨询我在哪里能找到，心理治疗我在哪里能找到，这个是需要做的事情。
嗯，是的。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宏观的东西啊，我们再来聚焦于心理治疗师这样一个职业。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内卷啊，996啊什么的，那对于心理治疗师这样一个岗位来说，它会是一个压力很大很卷的一个行业吗？
我觉得
建议你谨慎作答。
不，我是觉得，不好意思，我又把它回到宏观的上面。我是觉得所有行业这个内卷，这个卷
是自己导致的，是吧？
对，就是很多人会说，我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大家都卷，所以我必须卷。但是其实这个逻辑背后是有一个东西的，就是我需要做到跟其他人一样好，或者我要赚到跟其他人一样多的钱，所以我才需要做的跟他们一样，所以我才需要被迫卷进去。但其实这个里面已经有一个主动选择了。那如果我觉得，因为大家会，就很多人会说我没有选择，我人生在世我没有选择。但如果你是有选择的，如果我不需要那些钱，我就想过每天吃青菜的日子，然后我就住在桥洞里，我就打个很极端的比方，我打个很极端的比方， 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不需要钱，我就是过很清苦的日子，那你可以不跟他们卷啊，那这时候你就有选择了。所以他们在说没有选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就是他其实已经他是默认我需要那些东西的，那你当然是要去，你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嘛，那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呀，那不是你被迫卷进去的，你是自己选择自己被卷进去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卷，哇，那能卷的地方多了去了，你的工作时长也好，
你甚至可以倒立这个做治疗来吸你的来访者、
啊、那你这个就有问题了，你这个专业就有问题了，我们不要吸引来访。对，是的，是的，就是如果你要卷，你有千万种方法可以卷，你可以每天晚上接受去学习去培训，然后我一个月看什么20本书，然后我有4个督导师，对，我每一个个案我每一个 case 都有一个督导师，然后就是我每做一次我都要督导一次，就你要卷的话多着呢，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卷的、
嗯、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你每个人得找到自己的节奏，就是我比如说我做这些事情我做这些学习，适度的学习并不是为了去卷过别人，我只是知道我做这个事，我对于我的专业来讲，对于我的工作来讲，这是有必要的，是需要的，对于我的发展是有需要，那我去做这个事情，我是这种时候我是乐意去做这个事情，我卷的也很，就从外人来看可能你也是在卷，但是你的主观的意愿是不一样的，我是主观的去在发展，我很开心乐意做这个事情，和我觉得我是被迫被卷进去的，我每天很辛苦的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嗯，
虽然从外界来看你都是在卷。
对，其实我觉得内卷这种东西，你体验到内卷，其实你体验到那个焦虑也在于你想去跟别人一样嘛，就跟刚刚张老师讲的那个一样，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实际上你觉得累、
嗯、
而是情绪的一种耗竭。所以就之前也很多人讲过吧、
嗯、
就
实际上也累的，
对，实际上也累，对，实际上也累，就是因为你那么辛苦肯定会累嘛，但是很多时候就我们可能很急迫的想追求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觉得很焦虑，我们可能会觉得当时我们到了那个位置或者我们拥有了那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不用这么卷了、
嗯、
我们就可以放松一下，但其实不是，就是你如果一直抱着这种心态去生活的话、
嗯、
就比如像你有100万的时候你不幸福，你拥有100亿了你还是一样的心态，你还是不幸福的。所以我很相信张老师讲的，就是你每个人要去找到自己，就是我是谁以及我需要什么样子的生活。
对
对，
就是当你的那个认可，就这一点我就想到，就很多人就关于内卷，很多人会说国外就不卷，国外就是你过得很自在，国内因为人多所以大家的就是竞争激烈所以你更卷什么什么，我是觉得那你去看国外那些不卷，那有很多人比如说他做个修理工或者他在餐馆
鞋匠、
当个服务员，对，鞋匠什么，他们都觉得那是一份很从我们国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体面的一份正常的很过得很开心的职业，我选择的职业，但是这个职业你在国内你要做的话它也不那么卷、啊、但是那个职业你想卷也可以卷，我要做国内第一的理发师，我要做国内第一的鞋匠，就对
海底捞上菜最快的服务员
就所有事情你都可你要卷你都可以卷啊，但是你如果不把它当做卷，我就是在自我发展，我适度的自我发展，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有它当然是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就每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一样嘛，然后你人口也是个问题、
嗯、
但是在这个客观情境下怎么去让我自己得到更舒服的生活和发展，这是每个人的议题，我觉得
是的。所以这个内卷的问题其实聊下去可以聊非常久，所以我们差不多知道了心理治疗师的内卷情况了然后我们跳到下一个问题，
仿佛什么都没有说
这跟我们节目之前老生常谈的那些话题又是一样的然后心理治疗师
绕不过去吗？
对，心理治疗师他在工作之余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提升自己的，就是你要做到这个工作的专业度啊，就是要跟别人比嘛，你要内卷嘛，那你怎么样子提升自己嘛？
就你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个就是跟其他行业一样，你要学习嘛，然后你要看书也好，培训也好，督导也好，这些是学习，就是包括知识的学习。我觉得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提升在于你自己的提升，就是你要对自己的因为你在做你跟人工作，但是他跟医生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在工作过程中你自己也是这个干预方法工具的一部分。因为你的工具是语言，那这个语言是你的脑子里加工出来的，所以你这个人本身也是这个工具的一部分。所以你这个我们怎么提升这个人，保证这个工具不会有问题，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意识，就是你对自己的觉察。对，觉察就是你能觉察，比如说我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是我的反应情在作用，还是我清楚的思考这个话对于我的来访是有用的，还是什么什么，这句话里面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它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结果不一样的时候它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就是你这个你要对自己有很清楚的觉察，所以你也知道，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对于咨询师治疗师人来说也是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问题，但是重要的就是我很清楚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当我的咨询过程治疗过程当中涉及到跟我的问题相关的地方的时候，我能意识到，我能觉察到，我比如说我的亲密关系确实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可能对于这一块我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在跟他工作的过程中我可能有一些情绪感受或者想要说一些话，但是我能及时的意识到这个是跟我自己的问题有关的，我可能自己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至少它不会影响到我去使用工具，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工作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咨询师治疗师需要不断去提升的部分，就是对自我的觉察，这样我才可以更清晰的去用那些工具做干预。
其实心理学很多理论，我觉得哈，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如果在不够了解自己的情况下，你很难去了解另一个人，就是因为当你一个人本身，你可能你读的最懂的人其实就是你自己，你连自己都读不懂的话，其实你很难去真正的去从可能从各种流派去思考，或者是去开展一个咨询的活动，对于一个陌生的患者来说，或者是仅接触过一两次的患者来说。
对，我觉得这一点里面一直以来会有一个就可能啊，对于很多人有一个误解，是有的人会觉得我自己要懂自己，但是没有人能那么懂自己，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成立。所以这个懂其实有一个逻辑在于，我懂自己不代表我没有问题，就我懂我自己的问题也是可以的，我很清楚我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也是了解自己的，但我懂自己不意味着我是完美的，或者我就问题全都解决了。
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平台对于一个心理治疗师的职业发展重要吗？
重要。
我也觉得很重要。
没有，主要是基于我不知道国外的具体情况，但是基于国内的现状它很重要，因为你平台就意味着你的资源，然后你能接受到的培训以及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你督导的导师各种都不同，专业性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的，然后你能接触到的那些资源和你能看到的行业的部分就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平台就等于你站得多高，你就能看到更远的世界嘛。就比如像你可能在上海北京哪所知名心理治疗医院里边，你就可以看到可能很多有国外的资深的一些治疗师，他会来这边来进行一些培训啊、督导啊什么，你参与到其中，其实你能获得的成长还是很快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重，对于专业性来讲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就是有的人会觉得，那我比如说我在一个很小的城镇做这个职业，比如我这么讲又有点针对性，比如说某一个学校的老师，就是老师做咨询师兼职做咨询什么之类的，比如说你是在一个小地方，我也可以通过上网课，我可以通过网络上的很多资源我去学习知识，但是它的区别在于你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就是平台不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环境不同，在这个资源很共享的时代，你的环境不一样还会导致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我同样可以去学这个课程，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如果你周围的人都不了解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或者说你的同事都不专业，那其实你自己学了那个知识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偏差，或者你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就是这个环境不一样真的会对你的专业性有一些影响的。
是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为什么人要往就是可能更专业或者是更权威的一个方向去走，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些更权威更专业的人士中间慢慢的去建立自己的一套逻辑吧。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人在生活中是群居的还是说在工作中是群居的，总归我们能够从群体中获得他们平均水平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个技能嘛。就是你可能在群体中会更高一点点，但是就不管怎么样你最差情况下你也会达到一个群体的平均水平嘛，或者平均再往下一点点两个百分比这样子。
这就跟你聪不聪明有关了。
对对，你卷不卷有关了，你卷不卷聪不聪明有关了。对，就是这方面了。对，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好的平台来说确实对于不管是心理治疗还是说其他的职业发展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对，
对的。对，然后接下来是心理治疗发展的天花板是什么。那我们都知道金融啊房地产啊什么的天花板都特别的高，然后企业咨询啊投行啊什么，但是心理治疗师的门槛到底是什么？
没有天花板。
是你老板
学习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好不好。但是你要是如果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对于之后学生的就是科普就是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
科普之王
心理治疗因为心理咨询你可能很难讲说就是你所谓的从职业的角度来讲从你职称的角度来讲心理咨询你牛不牛那可能市场决定或者就是你的收入或者什么可以来体现。你心理治疗师刚刚就说过他是医疗体系的，所以他的判定标准他的职称体系是跟医疗体系一样走的。所以我说就刚刚其实有提到很多次说这个行业在国内怎么这么久了没有发展起来什么什么东西，但其实这些年是有非常多的进步和发展的，就是大跨度，就我们夸一夸我们单位啊，就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推动，
嗯、
对对
非常大的推动，
包括心理，对对对，然后包括心理治疗师这个岗位，然后他现在在应该是上海真的是就是推动最努力的地方了。他今年、去年，哎，是去年吧，还是前年？跟日子过得不记得了，反正就前几年刚刚有了。高级职称，就是在以前你作为一个一级岗位，就是就刚刚你说技术工，他真的是个技术工，他的所属的行业所属的岗位是一级，就是技术的级，然后你以前是只能到中级的，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治疗师，所以也没有说治疗师发展的职业发展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现在就是前两年上海刚刚出了，就是现在是有高级了，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年资到了多少，然后什么你可以跟医生一样，医生的高级职称就主任嘛，现在心理治疗师也是一样的，你有副主任主任这样你可以往上升。对的。
嗯，
但你不好说天花板嘛，就是没有天花板，
没有天花板。对
没有天花板，
只能是跟太阳肩并肩。
没有那个最高的高度可能没有人能达到吧。
对，还是空缺着，我们希望张老师最后能坐上去。
哦，我不行的，你不要胡说。
想想都乐了。
你乐吧，我是不是很辛苦的。你知道那些做主任做院长的人真的很苦的，我看着都觉得我反正不是一个很能卷得动的人，我觉得要我达到那么辛苦，就是生活里全是工作，然后一心全在工，我是个很爱吃喝玩乐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做不到那个程度。
对，之所以录在周五下午四点左右跟我选择录制，就是因为张老师晚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来着，
推油，所以快点结束，我要去推油了。
OK OK，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建议什么样的学生从事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有没有哪些学生的性格就不适合当这个工作，或者是他来了你肯定他们会不喜欢这种工作的。
你不喜欢跟人讲话的吗？
也是哈，
都说了，对，都说了谈话治疗嘛，就是语言是我们的工具，所以如果你很讨厌说话 或者你觉得你不愿意面对人，你不喜欢跟人沟通，然后你也没有一个好奇心想要去探索一个人，那这个好奇心跟八卦是不一样的。
你还要自己澄清一下。
对，我需要澄清一下。好奇心，对，如果你没有好奇心可能不是很适合，但你就是也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说法嘛。
嗯，也是，就可能你是一个另一种姿态的人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中来，然后通过你的内卷和你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另一套新的治疗方法体系，也是很有可能。
对，因为每个人就是也不一定是治疗体系，但是每个治疗师咨询师都是有自己风
格
的，
风
格
都不同，
就不是。 对的，就有的咨询师他可能就是话多，有的咨询师
八卦型
话少。哎，对，
就是在听故事
一样，八卦只要你的八卦是有专业性在的，那就是也是很好的嘛。就是所以就是专业是底线，然后你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性格，什么样的，而且有的咨询师他就可能比较他的风格就比较怎么说，不能叫专制，就是会像比较像老师
权威一些，
然后有的咨询师他对权威，有的人就可能比较
词汇量还是比较匮乏。
对，是我的语文不好，所以我是属于那种话少的咨询师，对不对？
你只能说属于词汇量比较少的治疗师。
对，然后我觉得没有这个限制了，就是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至少你需要是一个善良的人。对，
是，那这个当然了，我们的底线就第一守法，第二善良，第三
遵纪守法，专业善良就可以了。
对，第三专业，然后第四就是喜欢跟人打交道一些，就可能更好一点，然后你对人有好奇。
是的，至于你最后要不要继续做这个行业，那所有行业都一样，你需要自己去摸索嘛。
对，
尝试了之后，
你只有去尝试了，你才知道
喜
欢
不
喜欢。
对的。但再一次强调，尝试一定是在专业基础、
专业合法的基础上。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请张老师，基本上写了、解决了我这边说出来所有我能想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听众可能
终于按照大纲了，是吗？
对对，这次是张老师特别按照大纲的一次，也是他唯一看了大纲的一次。对，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那个听众的问题啊。总之，不管是那个听众，还是说社会上其他听众对于这个岗位的一个好奇和一个想法，那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就是从张老师出发给大家一些提示和给大家一些思路吧。
我说，所以以上均是个人观点，与本单位以及本行业没有任何关系。
对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对，然后我们最后祝张老师今晚推友快乐，我们下期再见。
好好好，我走了、
拜
拜
拜
拜
拜拜。Closer and closer.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you'll never be lonely. I'll keep you beside me. Deeper and deeper, I'll never go away. Sunfall, torrential, your highness.